上帝会给你足够的恩典，解决今天的烦恼。生活中总有大事小情，上帝会利用患难来教导我们，也试验我们。
40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在圣经中，关于焦虑和担忧是一个很常见的话题。经文有很多，主耶稣在他的福山宝训中阐述的清清楚楚。他在马太福音6章中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他命令我们不要忧虑，忧虑会消耗精力和生命，忧虑会夺走我们的快乐。有人说，忧虑是把明天的困难提前到今天。上帝赐恩典不是为明天的困难，而是让你幸福当下。忧虑并不能赶走你明天的悲伤，只是今天就预提明天的悲伤，让你顾不上为明天早做打算，但却会削弱今日之力。不久前报纸上有则新闻，北加州人对去年奥克兰的那场可怕的火灾记忆犹新。当时36条鲜活的生命在奥克兰仓库中丧生。新闻宣布官方调查的结果，火灾很可能源于所谓的电路过载，太多的插头远远超过了断路器所能承受的最大限量的电流单位，因超负荷使用电线温度过高导致短路，火星四溅，随后火势蔓延，仓库只有一个逃生楼梯，大多数人被困楼上，死于吸入浓烟。许多类似的伤亡事故都是由电路过载所造成的。当你花费所有的时间为明天担心，就是往身体上堆积重担，渐渐身体像超载的卡车，情绪的轮胎爆了，大脑超负荷，精神崩溃，火势弥漫，这不是上帝的初始设计。因此当耶稣谈到忧虑时说，所以今天的忧虑已经够了，这句古英语的意思是，上帝会给你足够的恩典，解决今天的烦恼。生活中总有大事小情，经文明确表示这是现实。上帝会利用患难来教导我们，也试验我们。请打开圣经约伯记5章7节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，人生总难免火星四溅。使徒行传14章22节，保罗说要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患难与艰难都是一家子，必须经过艰难才能进入天国。麻烦总会有，患难总会有，但上帝并不想让我们因此陷入焦虑，他希望我们在困境中学会真信靠。圣经中以色列儿女常常临到走投无路的境地，比如站在红海岸边，两侧山崖阻路，面前是海洋，愤怒的埃及军队在后面穷追不舍，百姓手无寸铁，他们在惊慌失措中呼求我们怎么办，上帝怎样回答，只管站住看耶和华的救恩。上帝允许患难临到，叫百姓建立信心。申命记33章25节，上帝承诺你们的鞋是铜的，肯定不舒服，一会儿解释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，意思是鞋不用换新的。旷野40年，上帝说你们的鞋子都烂不了，衣服也穿不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上帝不会把明天才需要的巨额能量今天就提前预支给你，挑战临到时他自然给你力量。有人问我，道格牧师，您确定信心够用吗？很多人都担心大艰难，倘若为是否有信心而饱受折磨，那么遭遇折磨时还剩下多少信心不否认耶稣？我说今天还没有。 但我希望那一天临到时会有。现在不必为将来恐慌，因为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不能求主啊，请赐给我这个月的食物，只求赐给我今天的饮食。当上帝告诉你不要忧虑，并不意味禁止你做计划，但很多日常的担心原本不会真的出现。有一项调研表明，一般来说，人们焦虑的事情中约40%并没有发生。有位女士经常说，谁也别说担心无用，只要我一担心，它就不会发生了。原来担心有反向作用力。人们的焦虑事件40%从未发生，30%已经发生，那是无可变更的事实。是否曾在忧虑中追悔莫及？刚刚结束的谈话啊，我竟然没有这样说，我就纠结过，或做了错误决定，就像祥林嫂一样，反复的唠叨回忆，可是覆水难收，为过去焦虑，浪费现在，已经毫无意义。12%的人担心被议论，这一点你也无法改变。10%的焦虑是因为健康问题，天天担心健康只会损害健康。按这份统计，只有8%的焦虑确实值得关注。人们的焦虑有90%是浪费生命，因此当经上说不要为生命忧虑，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，这是命令，并不是说永远用不着思考或定计划。它不是让我们天天蹦蹦跳跳，浑浑噩噩混日子，对世界一无牵挂，什么都不担心，那是没有责任感。上帝希望你思考，很多经文提醒我们要计划。箴言21:5，殷勤筹划的足止丰裕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，要殷勤筹划。箴言11:14，无智谋民就败落，但谋士或顾问多，人便安居。耶稣说，你们谁要盖楼不先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生活需要规划。上帝更是高瞻远瞩，但对麻烦要有警惕。何谓不确定的麻烦忧虑，是两个概念。主不希望你压力如山，焦躁不安，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要学会将我们的困难向主交托。芝加哥有个人从办公大楼出来，警察正给他开违章停车的罚单。你为什么挡别人的车？他说，我每次看牙医都这样停，心里就能惦记点什么，因为担心罚单就顾不上担心医生的钻头。转移注意力。有人又会想，道格牧师，你是说忧虑是犯罪吗？有这种可能，既然耶稣说不要忧虑，就是命令，违背命令是不是犯罪？首先，罗马书14:23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倘若每天花大把的时间担心，意味着不相信上帝有能力帮你。希伯来书11:6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喜悦，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忧虑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或偶像来崇拜，以为凭一己之力能锁定或扭转乾坤。纽约街头有个怪人边走边拍手，路人问，你为什么拍手？他说，这样能赶走狮子。为什么要赶狮子？纽约市已经150年没出现过狮子了。哇，还真有效啊。有人曾经感慨，担一天的心比上一天班更累。路加福音12:29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不是不能考虑，是不要为他焦虑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如果从早到晚只为一日三餐担忧，和不信的外邦人没什么两样。上帝会看顾你的，天父知道你需要什么，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那天我和一位好朋友聊天，建筑商，他去阿拉斯加创业，风光不久赶上经济崩盘， 过度投资，生意破产，一夜间一贫如洗。他负债累累，不敢出门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，但他们是基督徒，有三个孩子。夫妻商量，主知道我们饿了，但他应许必会满足我们日用所需。人虽然不好，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咱们就求耶稣，虽然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出手，但得带孩子们学会信靠他亲口讲的。他说，我们跪求食物，还没站起来，门铃响了。是我家邻居，在航空公司工作。他说，天气原因，航班取消，这些航空餐食都要浪费了，能不能帮个忙，消灭一些食物？全家享受了好几天航空快餐。这件事对孩子们的信仰会有什么影响？他们看到父母正在祈祷食物，门铃响了，食物来了。我把麻烦交托给上帝，他还给我的是神迹，所以上帝必为你预备。他差遣使徒时说，出去的时候别带吃的，连钱包都别带，别拿信用卡，没说这句，但是这个理念。他说不要带身外之物，出门只带着信心，进任何一户人家，先为这家人祈福，愿他们招待你们。这也是上帝教导的当有的好客之道。担心与信心像是矛和盾。奥斯瓦尔德说，忧虑表明我们认为上帝无力照顾我们。很多人焦虑自己各样的缺乏，也有很多人因财富太多寝食难安。的确有人担心怕家庭入不敷出，但更多人担心是因为多出来的那部分。大概是本·富兰克林说过，富足比缺乏更能置人于死地，不足或有余都有人担心。最近流行一种时尚蜗居，迷你小屋，有没有见过那种小房子？这些先行者说，环境污染太严重，我们要低碳生活，减少碳排放量，就从住小房子开始。部分原因，按最新统计数据，在过去的45年，1973年至今，美国新房屋面积平均上涨了93平米。与此同期的45年，每间房屋居住人口从 3.1 下降到 2.5， 现今是更少的人口居住更大的面积，还塞得满满当当。难道不是吗？明明车库能停2辆车，但车子都在室外晒太阳。哦，我家的车住车库，但是您没见过吗？耶稣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挺有意思，这些人说我们想减少碳排放量，所以要练习适应蜗居生活。他们向节目组展示如何设计建迷你小屋，总之竭尽所能节省空间，确实非常有创意。我和凯伦看节目时笑得前仰后合，每次人们参观的开场白都是，天哪，这也太小了，这不正是你要的效果吗？有一条生活法则，人会填满他拥有的任何空间。搬到更大的房子，过几年再看看多少地方都能填满。如果您住在美国，还可以租用额外的空间，存放多余的家当，然后担心家当安不安全。我不能去外地传道，家里的东西没人照看。我说的对吗？你被自己的家产囚禁，本来可以在周末拜访邻居一起查经，却只能在家保养汽车，修剪草坪，空气突然安静的可怕。路加福音8章14节，耶稣说，那落在荆棘里的种子，就是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，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挤住了。之前学过了，忧虑来自古英语的 worgen， 意思是窒息或被扼杀。有时我们生活中的思虑和担心会扼杀了真相， 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只要多一点知足，为所拥有的感恩喜乐，其他一切都是红利。我们没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我们就当知足。但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有个字沉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钱本身没问题，贪财才是恶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真的发了财，照样有各种麻烦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，整天提心吊胆。请大家原谅，我要引用一首世俗的老歌，是嬉皮士克里斯多夫森写的《我和鲍比麦基》。有句歌词，自由是不必担心失去的脚注，可以说这是事实。我还记得背起背包说走就走的豪情，今天去哪个州？几周前，凯伦和我在夏威夷潜水，认识一个驴友。他说，我旅行时不用带大行李，只带个小手包飞来飞去，他有一张通行证，只要是某家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他可以随意飞到任何国家。洲际通行证时效只有一年，他从 A 国飞到 B 国，只带着牙刷和几件小东西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他是优秀的摄影师，这份福利我真是很羡慕，可以潇洒的周游世界。他热情的分享异域见闻，旅行却不用担心行李，每到一处吃当地食物，买当地衣服，反正啥都不用操心。要是谁有这种工作，一定告诉我。人们以为财富越多越幸福，并非如此。更多的物质并不能提升个人价值，也别以为更多财富让你更受欢迎，那不过让别人嫉妒你。更多财富会更有安全感吗？更多财富更有满足感吗？如果不满足于现状，财富再多仍不满足，你总能看到自己缺少的，然后深感不满。为什么邻居都有我没有？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，只要有衣有食，我们就当知足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，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。注意有多少个表示多的词，让你能多行各样善事，上帝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去完成他的工作。他不会差你到世上去做圣工，却不供应你的需求。他也知道你的需求。说了这么多不需要担心的事，有没有什么事应该担心？有。上帝所有的应许和不要忧虑的命令，都只针对接受他的人。如果还没有接受他，就应该担心。需要担心的事也真不少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，不令人担忧吗？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倘若背离上帝的指引，拒绝跟随他的脚踪，我宁可您还没有平安，怎能走在毁灭的路上自觉安逸？有时候必须担心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，主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五十七章又重复了一遍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启示录十六章十一节，失丧的人因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上帝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他们的确需要担心，但对信徒，我们因信而生，完全不同的世界观。记得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故事吗？他被风暴围困，但只要看到耶稣，就能行人所不能之事。你也能在风暴中享安宁。另一次，基督在船里安睡，被门徒吵醒后，他问，为什么害怕？你们的信呢？这点小事根本不需要担心。彼得在水面行走时，在风暴中紧盯着耶稣， 但目光刚一偏离就开始下沉，当人不再仰望耶稣时就开始关注风浪，便开始担心。如果只盯着困难而不去仰望主，很可能也会失去信心。大卫之所以能杀死歌利亚，因为他不看歌利亚多高大，但只看上帝有多伟大。有一次，约翰·卫斯理和朋友散步，这朋友天天愁眉不展，走着走着，卫斯理看到路对面的田野，一头奶牛正努力向墙外张望，一堵石墙。他问这朋友，那头牛为什么往墙上面张望？朋友答，不知道。卫斯理说，因为他看不透石墙。你总想着看透一切困难，其实往上看就好了。每天清晨第一件事，先打开天堂的窗户，说，主啊，今天我是你的。既然我是你的，我的麻烦就是你的麻烦。他会不会看顾你？当彼得的目光离开耶稣，主问为什么疑惑，去看风浪却不看我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把目光定在耶稣身上，希伯来书12:1，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重担和罪，有时需要为罪而担心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仰望。原文是定睛看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担心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目光离开了耶稣，只顾看风浪和麻烦。还要再强调一遍，不是对麻烦视而不见，但一定要确保你信的是基督。那么该如何解决忧虑？保罗和希拉被囚监狱，他们有充分的担心的理由，身陷囹圄，不知道还要被关多久，刚刚被棍子打，但在这间小牢房，他们只仰望信靠上帝，居然还唱诗。忧虑时有没有试过唱欢乐的歌？要么对歌中的快乐愤愤不平，要么快乐会感染你。所罗门却说，对伤心的人唱歌如雪上加霜。但是如果你歌唱赞美上帝，歌声真能帮你走出沮丧。看看保罗和希拉，猜猜当他们开始唱诗，环境有没有变化？地大震动，铁链断裂，门都开了，所有的束缚顷刻消失无踪。谁能想到上帝会以地震来解决麻烦？通常地震就是麻烦，对吗？圣经说，解决忧虑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无论家徒四壁或家财万贯，先求他的国，上帝会看顾你和你的需要。如果我们都向耶稣求助，上帝会不会焦虑？没有他解决不了的困难。你是他的孩子，他不担心，你担心什么？有个商人按时登机，坐在自己的座位，最后有个7-8岁的男孩上来坐在他旁边。很遗憾，他在离异的父母间旅行，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独自旅行。乘务员帮男孩系好安全带，商人看出这孩子非常紧张，也许不仅因为坐飞机，也因为孤独。飞机滑行，引擎开始轰鸣，小家伙的手放在扶手上，手指攥得发白。商人低头看着男孩，我最喜欢滑行，是不是特别酷？男孩看到叔叔的笑容，也兴奋起来回答，哦，是啊，很酷，小孩子就是健忘。你正和天父一起旅行，他并不焦虑，你焦虑什么？一切在他掌控。人何其有限，所以只管尽你所能的去努力，然后把忧虑交给主，因为他关心你。阿们。 看到天开了，圣灵降下，这是上帝希望你去经历的。来找基督，他会洗去你的罪，你就成了新造的人，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。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？
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这些事你们记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嗨，我是道格巴奇勒牧师，来听一则奇妙真相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发展并利用自然能源，例如太阳能和风能。这里是牙买加的威格顿，我身后就是风力发电站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和妻子去了趟夏威夷岛，我们惊讶地看到了那里得天独厚的自然能源，可惜没有人用。在岛的南部，有火山频繁活动，完全可以借此收集地热能或地热发电。怀梅阿地区不停地刮风，可是没有建设风力发电站。再去考拿看看，整日阳光普照，绝好的太阳能，可惜太阳能电池板太少了。西洛地区几乎常年下雨，本可以水力发电，尽管这里的自然能源潜力无限，整个夏威夷大岛却是借助脏兮兮的柴油发电机供电。这让我联想到，我们有时也浪费了上帝圣灵的大能，他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能源，我们却没有祈求。撒迦利亚书十章怎么说？该怎么做？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。耶稣在路加福音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使徒行传里记载，圣灵配降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朋友，当年降在教会的大能，如今也能吹进你的生活之中，何不开始祈求圣灵？